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能够来敬拜神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就觉得神在我们当中，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温暖。后来我听到喜乐团契献诗，他们唱的是认识主真快乐，心里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下个礼拜他们要献什么诗，但是常常神很奇妙的安排，刚好他们献的诗就是我要讲的主题。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登山宝训，然后内容主题呢就是过一个快乐的生活。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整本圣经之中耶稣的教导最丰富也是最集中的一个片段。登山宝训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整整三章的圣经都是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当中有些人他的圣经凡是耶稣所说的话是用红字印出来的，圣经中红字最多的部分就是登山宝训。所以有人这么说，说登山宝训它代表了耶稣教导的精华，也是耶稣所有教导的总纲。如果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把登山宝训意思都明白了清楚了，而且用信心吸收在心里了，那么他会得到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他会更容易明白耶稣其他的教导。如果登山宝训他清楚了，因为这是耶稣教导的精华，他一旦清楚之后，耶稣其他的教导就很容易明白了。那第二点，这个人他的生活会更得到神的祝福，因为在登山宝训里，耶稣他是用天国的原则来教导门徒，告诉他们怎么样获得世人所羡慕的快乐的生活。我们读的时候会注意到耶稣他所用的方法非常的奇妙，而且非常的有效。耶稣的方法他是先改变一个人的心，改变一个人的观念，然后借着观念上的改变来祝福一个人的生活。请大家这时候先翻到登山宝训的结论，我们来看看结论会使我们读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更有收获。请翻到第七章第24到27节，这是耶稣为登山宝训所做的结论。请听我读这一段的圣经。所以主耶稣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用盖房子来比喻一个人的人生，一个人怎么样过他的人生，就好像一个人在盖房子。有些人他关心的就是，哎，我这个房子要盖多大，是要盖一个小木屋还是盖一个大楼房。那有些人比较关心内部的装潢，我这个房子里面要装潢的非常的豪华还是普普通通就可以了。可是耶稣他说，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房子的根基。听了耶稣的话就去照着做的，他的人生是磐石的根基。听了耶稣的话不去照着去做的，他的人生是沙土的根基。那些建立在磐石上的人生，虽然遇到大风大雨都不怕，但是那些建立在沙土上的，不管他的内部装潢多么豪华，不管他盖的是多大的楼房，但是却经不起风雨的考验。这是耶稣他要借着这个登山宝训来祝福我们的人生，希望每一个听了主的话又去行的人，他的人生就建立在磐石上，而且可以得到神要所赏赐他的平安跟喜乐。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我们思考神话语的时间交托给主，求主你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打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帮助传讲的人，也帮助听到的人，让神的话语我们都清楚都明白，而且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看登山宝训，我一开始想跟大家多说几句话。首先是我们研读登山宝训要有个心理准备，请大家就准备两样事情。第一个是要准备好要感到稀奇，耶稣的教导常常让人感到很稀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他一开始他记载说，耶稣他第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就给人留下个印象，就是那些听到的人都觉得很稀奇。那个圣经是这么说的，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说，耶稣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耶稣讲出来的话，哎，他们一听好像跟我原来听的不太一样，他们有一种非常稀奇的感觉，而且另外他们还感受到耶稣讲话的时候有一种权柄。虽然是很稀奇，虽然是很与众不同，但是耶稣讲的时候就是非常有权柄，说就是这样子，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不是说我觉得虚心的人他可能比较有福一点，那我知道世界上有些人虚心点，有些人不虚心，但是我觉得虚心的人呢，也许天国是他们的。你们听了这句话呢，你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虚心一点比较好。那耶稣不是这样讲，他讲话有权柄，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稀奇，耶稣他的教导很稀奇，而且又非常的有权柄。那弟兄姐妹，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会觉得，哎，耶稣的教导跟我旧有的观念好像不太一样，我们觉得很稀奇。所以你读登山宝训心里先预备好，说你会感到非常的稀奇。那第二点就是预备改变人生的道路。我这时候要引用一句旧约里的话，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这样子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说他的意念跟人的意念不一样，而他的道路也跟人的道路不一样。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耶稣他的教导，这篇登山宝训，就是神告诉我们他的意念是什么，他也告诉我们他的道路是什么，是个更高的意念，也是更高的道路。告诉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道路，从自己要走的那条路改成神要我们走的那条路。因为神的道路是更美好的道路，我们如果听的话照样去做，就达到神要我们听这番话的目的。因为神的心意是好的，他是希望我们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他把最美好的人生道路告诉我们。另外我们要准备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有一个观念我想跟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讲清楚，因为这是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很普遍的一个观念。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发现我们必须要慢慢修正这一个观念。先从好生活讲起，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希望过一个好生活，其实这个是神跟人的共同心愿。我们自己想过一个好生活，神也希望我们过一个好生活。我想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你从哪里来吧，你在最富裕的国家还是比较贫穷的国家，都希望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说忙了半天干什么呢？就是希望生活能够更好一点。这个好生活是全世界人都在追求的。那其实神跟我们的心愿是一样的，神希望我们也过得平安喜乐的日子。有时候我们看一看，说到底我在追求什么？你注意一下那个广告，每次不管他是卖什么东西，但他通常就是另外给你一幅画面，说啊，拥有这种东西的人他都很喜乐，他的日子好像他很开心，有了这个东西。他其实是说，你得到这个东西，你真正想要的，你是过一个要过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他就告诉你说，你买我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得到幸福跟快乐。虽然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但是我们真正所要的， 其实不光只是说那辆新车子或者是那个新房子，而是我们想，哎呀，如果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会很幸福快乐，如果我开了这辆新车子，我一定很开心。但如果说你知道说我住在这个房子里会比现在更不开心，那就算这个房子再漂亮，可能你也不想要住进去，因为你真正想要的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为儿女在那里打算，在那里想我的孩子要读什么学校，他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一步一步在那边想，其实想到最后，如果把这些都放开想到最后，我说穿了就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如果说他没有进这个大家都说羡慕的好学校，如果说他没有得到这么高薪的工作，但是他的生活非常的幸福快乐，他该有的都有了，说那不就是我希望的吗？这也是我们自己所希望的，是一个幸福跟快乐的生活。幸福快乐生活里面两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这个平安跟喜乐。耶稣他愿意得到这些，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他特别，主耶稣特别提到平安跟喜乐，耶稣说见到我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他又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虽然有苦难，但是还是可以在主里面有平安。那我特别喜欢大卫他的诗篇第23篇最后有这么一句话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就知道说神要他过好生活，神的恩惠跟慈爱一定会随着他。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得到这个好生活，怎么样可以使你人生更快乐。我想在我们看耶稣的八幅一幅一幅看的时候，我们先有点心理准备，我把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跟大家提出来。你快乐吗？2009年6月份，也就是最新的有这么一份杂志哈，一份报告，就是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发表了纽约在纽约州的 Rochester University 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他们以2年的时间追踪了147位毕业生，那个研究的目的是看哪些人生活觉得他们的 happiness， 他们的幸福快乐感最大。那报告中指出那些获得财富名声形象好的形象的那些人，不如那些获得个人成长跟持久关系，所谓的 personal growth跟 enduring relationships， 个人的成长跟持久的关系不如这些人快乐。就他们的毕业生当中，有些人后来就从世人的角度看起来很成功了，赚了很多钱，然后又有好的名声，就是比较了之下反而不如那些说觉得自己本身有成长然后有那种持久的用好的人际关系的，说那种人比那个得到钱财富名声的人更加的快乐。到底追求什么可以使人更快乐呢？他们有些毕业生就是拼命去赚钱，拼命去让自己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他们访问了很多人，中间有些人就这样说就在追求这个财富名声还有好的形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个 treadmill， 就是那个在上面跑步的那种转盘上面一直跑，但是下不来，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傀儡，就是受很多因素的操纵，那搞到最后就是并没那么快乐，钱也多了，房子也有了，世人所羡慕的东西有了，但是反而不是那么快乐。在去年的时候，我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个研究报告，我很快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这个是美国这个富士比富比士哈 Forbes 富比士这个机构他们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富比士每年都把这些最有钱的人列举出来，有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跟美国最有钱的，他们把全美国前400名富翁跟在非洲的一个非洲土著叫 这个梅塞族啊来比较啊，因为他们这些做研究的人都有他们这些指数，他们去调查调查，然后看说能够估计说一个人的那个快乐程度到什么地方。那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就是，全美前400名最有钱的人跟在非洲那个土著比较起来，他们的快乐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啊。这些人更有钱，美国这些有钱人，但是他们不会比非洲的这个梅塞族的人更快乐啊。他们的结论啊，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金钱买不到快乐，跟世界上的人想法相反啊，说觉得说钱越多的话就越快乐，但是他们这些做研究做很多这一类的研究，最后的结论都是说，光是物质跟金钱买不到快乐，但是他们不否认金钱跟物质带来的好处啊。他们说，在某种情况之下，金钱的确能够带来快乐，不过效果很短暂，就注意效果很短暂。好比说，一个很穷的人，他得到一大笔钱，他会感到很快乐，因为这笔钱能够提高他们生活的条件，使他们免于受苦难，而且会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可是，达到某种程度之后，起初的快乐感会平息，他们的快乐的程度会降到起初的状况。又好比说，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钱多了反而会造成不快乐。他们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他发财了，中了乐透奖，一下子有好几百万好几千万，他去最高级的住宅区买了一栋像皇宫一样的房子，结果他反而变得更孤独更沮丧。为什么？因为说人类的快乐感主要是来自于他跟其他人之间那个良好的关系，可是在一个豪宅里面，他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他跟邻居还有朋友之间的接触反而减少，这就是反而是断绝了自己快乐的来源，跟起初的兴奋感哈，就是一开始哇很高兴很有钱，那兴奋感一消失之后，那整个的人反而会变得更不快乐。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些研究的报告，是给我们内心做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凡事都向金钱来看的这个社会里面，总是追求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只要有钱，只要物质更多的话，我就会更快乐。那么以这个为一个底子，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一开始我跟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然后在我们以下的这几次的讲道当中都会看到这个结论哈，就是如何过一个好生活。根据耶稣他的教导，人的好生活，如何过一个好生活，有三方面哈。第一个，好生活来自于快乐的心境。一个人他日子过得好不好，在乎他这个人快乐不快乐。我们的这个八福，这个福字，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快乐。你说他喜乐也好，说他快乐也好，他就是你说他是 joy 也好，是 happiness 也好，都一样，他就是讲说人的那种幸福快乐的感觉。好的生活来自于快乐的心境，以心境胜过环境。像我们刚刚领会带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但是神有应许我们说生活有力，有神的同在。那个环境其实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太好年纪越大越觉得说有些话是真的，中国人有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啊，那很多事情是事与愿违啊，你都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环境，但是如果要等到环境改善的时候我才高兴一下的话，可能我这一辈子都过得很愁苦。要以心境来胜过环境。耶稣的教导是说，怎么你因为相信神的话语，你的内心会有一种更喜乐的心境哈。主耶稣最终的意思是要希望我们每个人做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第二个，关于如何过一个好生活，刚才我们说是要有好的心境，那快乐的心境来自于观念上的改变。弟兄姐妹，一切的东西都是先从你的心开始的，从你的想法开始的，从你的观念开始的。耶稣教导我们，他是要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每一样事情。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眼光，用别人的眼光，用社会教导我们的眼光来看事情，看了很久很久了。可是 一旦信主之后，耶稣就说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要用一个新的心来装新的观念。所以耶稣说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方，他说要新的皮带才能够装新的酒，用旧的皮带装新的酒，那个旧的皮带就会破裂掉，但是每一个人要用新的皮带来装新的酒。耶稣这个比方，那个新的皮带就是说我们有个新的心，新的酒是耶稣的教导，神的意念是新的观念，必须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心来装新的观念，那这个是观念上的改变。第三个观念上的改变来自于对神的信靠。说人的观念怎么会改变？我们知道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实在是不容易，那人的观念怎么会改变？除非你信靠神，除非你相信你所信的是真神，除非你相信神真的是要对你好，那他讲的话不会错，神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那他要我们去信他，听他的话，为的是要我们有个更好的生活。观念上的改变来自于对神的信靠。我的人生神做主，我这一生有把握，我只要放心跟随主，我一定不缺少神的祝福。我非常的相信跟随耶稣的人必定有福，这是我们观念上的改变，对于是出自于神的信靠，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那把这三个步骤我们反过来看，就看到说首先开始我们要对神有信靠，相信我们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要祝福我们的神。那一旦信了神之后，然后我们就会观念上才容易改变啊，神讲的话我就听进去了，相信了也照着去做了。一旦我们接受耶稣的教导，一旦我们有了观念上的改变，然后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加的快乐，我们的生活也会过一个好的生活。那这是如何过一个好的生活的三个步骤。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常常来复习这三个步骤。登山宝训是马太福音五篇耶稣的宝训当中的第一篇。马太福音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不一样的福音，它的特点就是它里面有耶稣的教导特别多，所以有人说这个马太福音它是一个 teaching gospel， 是一个教导的福音。那马太福音的里面的耶稣的教导集中在五个片段里面，这五篇宝训五个片段就好像是五根香柏树的柱子，它们支撑起福音的殿堂，散发出天国信息的馨香之气。这五篇宝训我给大家报告一下，第一篇就是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第二篇是给那些服侍主的人，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讲给他们听的，是在第十章。第三篇所谓是天国的比喻，在第十三章。第四就是天国的生活，第十八章。最后那一篇是耶稣他在受难之前在橄榄山上对门徒的指示，那是24到25章。那这是马太福音很大的一个特色，他有五个片段非常集中的收集了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其中最出名也是最长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看的登山宝训。我给大家报告一下登山宝训的背景背景对于我们了解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请大家这时候翻开圣经来看看马太福音最后那一小段，就是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这个登山宝训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耶稣教导门徒的。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你稍微研究一下背景会发现叙利亚是一个省份，加利利只是一个地方。耶稣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传福音，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传遍了整个叙利亚省，就好像是说耶稣他在洛杉矶传福音，结果他名声越来越大，传遍了整个的加州，叙利亚是一个省份。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耶稣医好了很多病，所以很多人把这些病患都带到他面前来。那这点是很多人来找耶稣的主要的原因。耶稣有医治病人，但是耶稣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传天国的福音。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当初他传福音是在现在的这个中东地方，巴勒斯坦，福音传遍了叙利亚全省。这叙利亚就相当于现在的以色列、叙利亚、约旦、黎巴嫩这几个国家合在一起。现在中东地方还有没有基督徒？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个图片也是最新的，就是这一期的2009年6月份的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它的那个主题文章就讲这个 Arab Christians， 他们称为是阿拉伯基督徒，讲的其实就是中东的基督徒。说在目前的叙利亚、约旦、以色列还有埃及的北部这些地方，还有基督徒，有大概有几百万的基督徒。就从最初耶稣传福音跟门徒传福音之后，就一直有信徒在那里。虽然后来整个的福音是往西方，然后再慢慢的传回来，但是在福音的发源地到今天为止，还有几百万的基督徒在2000年的信心还在那里。他就照了一些照片，那些在当地的基督徒怎么样过复活节的一些情况。耶稣在加利利传道，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一直到今天那里还有信奉耶稣基督的人。这是耶稣登山宝训的那个背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登山宝训是写给谁的。我们来看一下第5章的1到2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你们觉得登山宝训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群众听的，还是讲给门徒听的？你们读这一段圣经，你觉得他是讲给谁听的？圣经里面有好几次记载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因为耶稣他的名声传出去之后，就很多人来找他，其中不少是希望他医病的、赶鬼的。然后在那个人很多的时候，耶稣反而就退到一边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跟我一起退下来。然后他会把他的时间花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讲给他们听。那在第5章第1节跟前面其实是接着的，前面就说当下有许多的人从各地来跟着耶稣，然后耶稣看了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他如果是要讲给这些人听的话，就人多的地方讲就好了。但他看了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那弟兄姐妹，这一篇话，耶稣的对象是要讲给门徒听的。耶稣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他选召的门徒身上，有时为了与门徒相处，还特意避开群众。有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时间去做一下，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是四福音当中最短的一本福音。如果你把那个马可福音从第1章到第16章，你找个时间把它读一遍，然后你稍微做一些那个笔记，说这一段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你做个记号。耶稣跟很多人、跟群众在一起的，你做个记号。然后把马可福音全部看完之后，你自己做个结论，说耶稣把他的时间是花在很多人的身上，还是花在那几个门徒的身上。 你如果这样子做完之后，你一定会得到一个结论，因为我做过这件事情。耶稣把他的时间都是花在那几个人身上，他教导那些门徒。因为圣经的教训，耶稣的教导是那些诚心信服的人才能够完全领受的。如果是半信不信的，他有时候听了之后不但不能领受，反而是会跌倒，会觉得有反感。但是那些诚心跟随主的人，这些话他慢慢的总能领受，就算一开始不能完全明白，好像这些门徒一样，最后他们总是能明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历史的见证，你说基督教的福音在2000年来是怎么传遍世界各地的。福音的使命有两个选择，它应该是交给一大群人，一大群潜信者，我们说群众，还是一小群的笃信者，就是门徒。那耶稣他是选择了后者。2000年的历史证实耶稣的选择是对的，他就是把使命托付了这一小群人，然后这一小群人跟随主，他们的生命被主所改变，他们的观念也得到改变。那最后福音传出去是靠着这群门徒。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件事情，有人说不是八福，其实是九福。那第九福在哪里呢？他们说第九福是在第11节。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他们说这其实是还有第九福，就是在第11节。弟兄姐妹，这不是第九福，总共就是八福。第11节只是第八福的延伸，他在描写那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个八福它的结构上是非常严谨的，你们看到第一幅跟第八幅所得到的奖赏是一样的。第一幅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八幅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在圣经的结构里面，这就是前后的两个框框把它给框住了，然后在里面的话就是所有的祝福是在这两个里面，所以第一个跟第八个是一样的，其他的6个不一样。这是八福。那个这个福字是这样子的我自己相信耶稣他讲了这八福之后，他一定还把这中间的道理重复教导他的门徒。他不会说那次登山宝训一次讲完之后就再也不提了，因为这个八福的内容非常的广，然后意义又非常的深。如果你光是耳朵听一遍，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听完之后你没什么感觉的。那耶稣他就把他道理的总纲先讲给他们听，然后以后再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反复讲给他们听。有什么可以证明呢？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发现耶稣在平原上不是在山上跟门徒讲的这些话很像这个八福的内容又是什么什么有福了，什么什么有福。我说怎么马太福音明明说是在山上，路加福音说是在平原，这圣经有矛盾。那耶稣在山上讲的话可不可以到平原的时候再讲给他们听？当然可以，就是耶稣不断地在教导他们，内容是类似的，但是马太福音那一次是最完整的最集中的一次的教导。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八福的了解不是说我听过一遍就算了，而我们相信说当初耶稣自己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详细跟他们解释这中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福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这个福，它原文这希腊文这 Makarios， 它的意思就是快乐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幸福快乐的一种状态当中，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快乐，虚心的人他们是比别人更快乐的人。 那世界上人所追求的好生活啊，基本的元素就是平安跟喜乐。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他是以天国的原则来教导门徒，告诉他们怎么可以获得世人所羡慕的好生活。那么以后我们这几个礼拜内容就是看登山宝训，那个主题就是做一个平安喜乐的人。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意思就是不自满，倚靠神。这原文这个 Tacos Pneuma 它的意思是贫穷，这 Tacos 就是贫穷的意思，不是普通的穷，是非常穷的意思。那个 Pneuma 有时候我们把它分成是灵，圣灵的灵，就是这个意思，灵或者是心。所以原来说虚心的意思就是贫穷的灵或贫穷的心灵，但是我觉得我们中文这个虚心翻得非常的好，那个穷就是虚的意思，就空了，然后这个心也就是灵的意思，说这个人有一个非常虚心的态度，说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就是神做主掌权的地方，那在天国里的人是顺服神的旨意。一开始的第一福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弟兄姐妹，虚心是一切福气的开始，因为只有虚心的人才会悔改，只有悔改的人才会得到神的救恩。耶稣他传福音怎么传呢？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才能够进天国。天国近了，天国已经在你们身边了，你们要悔改。接着他就开始教导，接着他就说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都是跟天国有关系。只有虚心的人才会悔改，只有悔改的人才会进天国，所以虚心是一切福气的开始。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看顾虚心的人，弟兄你们在整本旧约里面，你如果要找虚心这两个字，虚心只有在一个地方找得到，就是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2节，这一节讲的是说神住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也就是神的国度啊，天国，神的国度就是神所住的地方啊，跟耶稣的教导非常的类似。以赛亚书66章第2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就整个的天地都不能够让神居住，都不够，那何况人手所造的呢？但是神住在哪里？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所看顾的，讲的是说神的同在，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那我们的圣经特别有个刮胡就下面有个小字说原文是贫穷，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神住在哪里？是住在那些虚心的人，痛悔悔改的人，跟主耶稣讲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一个旧约一个新约前后呼应，意思是一样的。那在我们圣经里面能够找到虚心这两个字的，旧约就是在以赛亚书这里，新约就是耶稣所讲的八福，都是讲说神住在虚心的人当中。那虚心的人基本上他是一个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有些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神。我传福音的经验最困难的地方还不是说跟他讲基督教的道理，基督教的道理差不多都可以讲得通，到最后都可以讲得通，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他不需要神。特别是对一些比较成功的人传福音，有几次到最后他就说我觉得我不需要，你这个讲得很好，但是我不觉得我有这个需要。他觉得不需要的话就没有办法接受神，也不能够悔改。那虚心的人他是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虚心讲的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我用四个人啊，有时候我们看例子哈，有时候光是讲一个观念我们抓不住，但是如果看例子的话就可以把那个观念抓住。我把用圣经上的四个人四个例子，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虚心的人。有一个人他是在富足的时候虚心，他已经做了国王，非常的富足，但是他很虚心。这个人是大卫啊。大卫他要为神做一件大事，他就是把神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来。在抬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就叫很多的祭司吹号唱歌，他自己他是做王的，就在神的约柜前面一边游行，他一边在神的约柜前面踊跃跳舞哈。那有一段非常传神的记载哈，记载在历代志上15:29这样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她是大卫的皇后，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后来他跟他说，以色列的王有好大的荣耀啊，说竟像一个这种普通人一样在街上这样跳起来了，所以他就轻视他。大卫他轻看自己的身份，但米甲轻看大卫，结果耶和华他看中大卫，却看清了米甲。所以米甲他一生他没有怀孕生孩子，这是那个时代对女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卫他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人，他也是人，他会犯错，但是他在神面前非常的虚心，他轻看自己君王的身份，在神的约柜面前尽情的来歌颂赞美主。另外一个人他是在苦难中虚心，那这个人就是约伯。约伯他在炉灰当中遇见神，那关于约伯的苦难我们都很清楚，我就不说了。但在最后结束的时候，神跟约伯有一番对话，然后约伯那个时候这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他在苦难当中谦虚下来，本来一个人遇到这么大的苦难，他心中一定有很多的不平，很多的不满，甚至对神也很不满，但是约伯到最后他说：我厌恶自己，因此在炉灰尘土当中来懊悔。约伯他是在苦难当中虚心哈。那苦难如果不是使人远离神的话，就是会使人更加的亲近神，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有些人因为苦难他就远离神，但有些人他在苦难当中更加的亲近神，苦难会使人谦卑。第三个人他是在平安当中虚心，这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所罗门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说所罗门他是平安王，神祝福他让他一生当中不面临战争，一生都是在平安当中。所罗门在平安当中虚心，他一开始做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去求智慧。他对神祷告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他跟以后的王都不一样，他一开始就去向神求智慧，说：主啊，这个责任太重，求你给我足够的智慧，你不给我智慧我干不了这个活，非得你帮助我才行。所以他就向神去很谦卑的祷告，他也没遇到什么苦难，平平安安的，但是在平安之中他虚心下来。那第四个人是在危机当中虚心，这个我们比较能够认同，常常我们在危机的时候特别的虚心。这个人名字叫做约沙法，约沙法也是以色列的一个王，他就在很大的危机当中，他说他别的都不看，他只看神，他单单仰望神。有三个国家来攻打他，他觉得自己没办法了，他就到神面前很谦卑的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又缺少能力又缺少智慧，没有能力抵挡他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就因为他这样子虚心的来求神，神就赐给他一场意外的胜利。那弟兄姐妹，虚心的人在各种情况之下都可以虚心，在富足中可以虚心像大卫，在苦难中可以虚心像约伯，在平安中可以虚心像所罗门，在危机中可以虚心像约沙法。有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虚己，就是他在任何情况之下虚心。在神学上，我们把耶稣的虚己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 kenosis。 这个字是出自于他那个希腊文，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反倒虚己，就是倒空自己，这一个特别的字，讲到基督的虚己，也是虚心的极端表现。把这么，他本来是神，他都可以倒空啊，可以虚己，这个叫做基督的虚己，这是最高的虚心，在任何之下的虚心。圣经这样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他一开始在鼓励所有的基督徒要做一件事情，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主的心变成你们的心。主怎么样呢？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是讲说他就是神的意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就是抓紧不放，不但不抓紧不放，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虚心的最高表现，是在任何情况之下虚心。以赛亚书讲到耶稣基督这个预言哈，对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预言这样子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他将命倾倒，这个倾倒就是这个虚己的这个动作，这虚己有这个倒空的意思啊，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应用呢？我觉得只要有一样，我们如果能够抓紧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虚心上有好的应用。这一样就是倚靠神，因为知道自己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在凡事上就特别的倚靠神啊。虚心的人才会啊倚靠神，相信神。西方的基督徒常常说 trust and obey， 这个就是虚心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就是信靠顺服。倚靠神的人有什么好处呢？有三个很大的好处。第一个，倚靠神使人勇敢。一个倚靠神的人，他特别有勇气。最出名的一个例子是小牧童啊，大卫，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牧童啊，大卫的一个例子。他面对这个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巨人哥利亚，这个小小的大卫穿着牧童的衣服，带着五块光滑的石子，带着一个甩石的这个弹弓，就去面对这个大巨人。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靠的是耶和华，所以他这么小，他胜过了这个巨人。所以倚靠神会使人勇敢。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军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惧怕，没有人出去面对这个巨人，只有一个小孩子，他对神很有信心，他倚靠神使人勇敢。第二，倚靠神会使人蒙福，绝对会使你蒙福。你觉得自己不够，你求神帮助一定会使你蒙福。我觉得写的最美的就是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哈，耶利米书是最苦的，耶利米哈，他是最苦的先知，但是他却写出这个最温暖、最安慰人的一段话哈。这段话出自于耶利米书第七章七到八节，他这样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 第三，倚靠神使人成事，做成任何事情，特别是神使你有感动，使教会有感动，使一个信神的团体有感动，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倚靠神。那讲的最好的就是撒迦利亚书的这一句话，这样子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才能那个才，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姐妹，倚靠神的人有三个好处，第一，他使人勇敢，第二，使人蒙福，第三，叫你心想事成。如果你说想的那个是神托付你的事情，倚靠神的人使人成事。我今天是预备了很多，但是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先把这第一幅看完。最后我想做一个结论，虚心的人快乐多，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有福就是快乐的意思，虚心的人快乐多。其实你自己看一看，你会不会觉得你周围你认识的人，如果他那个人比较虚心的人，比较谦卑一点的人，这个人生活通常是比较快乐一点。其实最好的最好看的就是小孩子，那儿童都是很快乐的，他们儿童比大人快乐很多，而儿童他们心里面没有什么身份啊、地位啊、骄傲这些东西，他们不太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很快乐。那耶稣就这样子说了，因为这个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天国有关的。而耶稣讲了一件事情，跟天国有关，又跟小孩子有关，所以我们觉得说跟虚心也有关。我读一下哈，在马太福音第18章1到4节，曾经出过一件事情。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看，这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心理改造的过程。即使说跟耶稣跟了一段时间，我们还会在想说，哎，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啊？但是最后门徒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感谢主。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虚心，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虚心的人，就是像孩子一样的人，孩子比大人快乐多了。另外，关于神所赐的福，神给我们的快乐箴言里有一句话说，神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这句话是这样说的，箴言第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没有副作用。我们自己去追求了的那些东西都有副作用，有时候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袖手旁观了我们读新闻看报道看到最近在半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吧，无论是在台湾在韩国，都有一些做领袖的发生了一些事情，那我们说我们袖手旁观吧，就是不管一个人他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他是多么聪明的人，人所追求到的东西常常是有副作用的。就算你当时的时候觉得是万无一失的，然后以后也会有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只有一种福气是没有副作用的，是神所赐的福。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绝对会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你的平安跟喜乐会增多，你的物质不会缺少。神会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给我们有勇气，给我们生活中有力量，不加上忧虑，没有副作用的。你照着神的话去做，你就放心一直做，到我们老，到我们死，到我们下一代都是好好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这是耶和华要所赐给我们的福，也是主耶稣基督借着登山宝训所要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恭敬把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交托在主的教导当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意念不同于人的意念，而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天父，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意念，也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在我们用一个虔诚的心来面对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上的教导。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是要为我们有好处，让我们每个人得到神所要给的祝福。天父，我们承认自己的能力也有限，智慧也有限，但是我们愿意神加添我们的信心。每当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候，听到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就求真理的圣灵自己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用一个信心来接受，来吸收神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就像耶稣最后所说的，听到这些话就去做的，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求主这样子祝福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